话，说巴比伦在先知里面启示出来，重新借圣启示在我们心中，好像我们真是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按着你所喜悦的生活侍奉在你面前，好像我们所行所事更多认定你自己，唯独你才是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所把我们心更多被你所激励，心里更多来爱慕你自己，让你早晨这点时间释放分别为圣，每个属乎你的儿女们，那么一同仰望等候在你面前，这样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灵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也许我今天会交通到30、35、看时间怎么样。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呢，是先知以赛亚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默示，是关系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虽然他所得默示是只关系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事实上北国以色列也连带很多关系，自然而然作为那些列国外邦也都和南国犹大很大关系，所以在先知预言里面也都会提到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那些外邦列祖，这些抵挡神百姓的这些外邦主。那从28章到33章呢，先知在那里有五次讲了祸灾，中文祸灾是五次，但是英文呢是有六次，29章第一节那个爱那个英文是祸灾，所以在这个六个祸灾里面呢，神借着先知呢发出神的一个审判祸灾。那头一个祸灾呢是论到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不过我想这是借着以法莲所遭遇的来警戒犹大的一个情形，可能在当时呢北国已经亡于亚述了，所以先知是借着以色列所遭遇的警戒犹大，虽然犹大属灵光景也的确是一直往下坡走，但是好像神的是借着先知呢提醒了警戒他们，让他们能回心转过来归向神，免得神的愤怒最终审判还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在这几个祸灾里面呢，当然头一个提到他们在那有一个虚假的一个盼望，他们是活在那个享受富贵的里面，就神说这借着以法莲成立这个遭遇呢，也来警戒犹大，若是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审判也会临到他们身上。那29章讲到他们一直不过是一个维持于外面的境界，一个虚假境界，所以神的是在发出祸灾。但是感谢神虽然耶路撒冷城在这里讲到这个亚利利伊的这个就是大卫安营的城，我想这个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城西安城来说了，虽然他们外面仍然真守着节期，但是他们一切都是行在外面里面，但是感谢神，神在他们身上旨意没有改变，所以神说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就是神的一个狮子，显出神的作为来，他们在神心目当中应该是显出这样威严荣耀来，虽然他们落在一种虚假里面，但是神仍然认定他们，因为神最终仍然在他们身上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我想就越过这些前面还讲到他们一个虚假的联盟，要和那个以色列和埃及联盟，其实他们那么说以和埃及联盟的话，他们就可以保住生命他们就不至于存亡那神说到他们向埃及求告华老帮助这都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依靠他们却不知道要来投靠耶和华神，神才是他们唯一的拯救帮助那到33章呢，又讲到一个祸灾这个祸灾是针对亚述来说的因为亚述在那里欺压人毁灭的，神说毁灭也要临到他们身上虽然在许多神界先知所发出来许多警告警戒当中呢，神的管教里面呢，但是从先知所得启示我们看见在其中神还是给他们许多应许许多盼望神界的管教要来恢复他们神的工作最终还是要复兴他们所以在先知以赛亚里面一再提到，总是穿插着当神在那有警戒有管教的时候有审判的时候其中又带出一些一个应许 带出神油签，要来恢复他们，重新恢复到神起初在他们身上所定的一个旨意啊。那对着犹大的审判呢，也连带关系到那些仇敌，神对他们审判，借着仇敌的审判呢，带进全地审那个审判啊，神的。所以三十四章一开头就讲到对列国的是一个审判啊。那借着这个列国的审判，也说到将来神对全地万民的一个审判。所以我想这是以赛亚先知所发出来预言里面一个非常特别，就在当时的预言来说，一部分是应验在当时的时代，神的管教的确临到神的百姓，也临到那些列国抵挡神的一些仇敌们啊。但借着这个预言应验在当时，那一方面是预言到将来神对列国万民的一个审判啊。这个审判最终带进来的，一方面是以色列百姓神的复兴就带进国度啊，那借着列国的审判也带进国度啊。那在以赛亚这个预言里面呢，常常他提到国度的来临，常常跟那个新天新地的来临好像常常是穿插的，甚至好像先知以赛亚好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啊。有时候借着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复兴啊，管教主带的复兴呢，好像带进国度的出现，但是有时候又带进新天新地的出现啊。所以在三十四章在这里呢，借着对列国的审判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呢，后面就讲到天上万象都要消没，天地卷起好像书卷，其上万象要衰败。这很显然是讲到这个旧造世界啊，当列国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也是一个万物更新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说天上万象都要消磨、哦、那天要被捡起好像书卷一样、哦、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来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天地慢慢旧了，好像旧衣服神要把它捡起来、哦、那有个新的一个景象天家出现，那是存到永远。所以很显然三十四章在这里是讲到将来新天新地有个出现、哦、所以在那里讲到像书卷、哦、像一个旧了一个书卷要捡起来啊。刚才提到说希伯来书说像个旧衣服啊，神要把它捡起来要更新，然后新天新地的出现的时候就存到永远，那就是新天新地的一个出现啊。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地上似乎好像这是像一件旧衣服，慢慢旧了，旧到一个地步好像不能再穿，不能再使用了，所以神把它废掉，神要带着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光景，那就是新天新地的出现。所以我们看今天地上这些好像这个地球人类地上人好像也是稍微体验到这个地球好像走向一个灭亡的光景，因为越来越不合适人类的居住，天灾人祸让这个地呢慢慢好像衰败衰残了。当然这个时候是人所造成的，人在那边滥用，人在那边为了满足自己那个的欲望和享受呢，就把整个地呢慢慢的毁坏掉啊、那当然因为所造成的天气整个大气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看见过去年间天灾人祸一再发生啊，不管不仅有火灾，不然水灾，全地很普遍的啊，所以这个就很显明呢，天上万象都在慢慢的消磨啊，万象都要衰败啊，所以它底下就形容就像那葡萄树的叶子衰败，现在无花果树的叶子衰败啊。在那里看见神的刀，耶和华的刀在那行审判啊！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他说：“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从天上开始，从那些属灵那天空掌权恶魔属灵气的神要审判他们啊，然后这个审判再就临到地上啊，在这里说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门。所以啊，以赛亚在这里是借着以东来做一个代表啊，因为以东当时呢可以说是犹大的一个仇敌啊，一直成为在历史上一直成为犹大的一个对头啊，所以神借着这个审判临到以东来说到这个对全地的审判啊，对地上万民抵挡神的一个权势的一个审判啊，所以他说耶和华刀满了血 哦，在这里好像借着那个献祭在那边宰杀牛羊，那个情形来说到神对这些列族万族的人那个行审判来宰杀他们，杀戮他们。好，那为什么在这说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情？我们知道为什么需要献祭，就是因为有罪才需要献祭。所以我看见整个地上是败坏了，神要行管教行审判。好，那从第八节以后再同样讲到这件事情，从各方面来描述这个地受审判那个可怕的光景。这是个耶和华报仇日子，这是为锡安争辩日子，报应的日子，为神的百姓，为什么国度在来行神法啊，行到审判这个全地。所以在那讲到说以东他们河水要变成石油，那石油要燃烧起来，永远不止息，地上充满了这些东西，要荒废掉。那后面讲到在那里那些许多地已经不能够再适合人居住，所以都充满了一些各种野兽禽兽牲畜，只能适合那些人居住。那神在那说他是用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头立在上面，这个准绳线头都是讲在审判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开头告诉我们说地空虚混沌淹面有水，在这里神说用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头拉在其上，是不是看见好像最后神这个对全地万民的审判，好像是当初对整个塑造之物因着撒旦堕落所带来的神的刑罚时候那种审判标准是一样，那是完全的灭绝。到了第一步，地不再能够成为人居住的所在，完全成为空虚混沌的一个光景。那创世纪让我们看见当这样光景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呢，神在那开始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就是七天的一个创造。所以在这里似乎好像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以东那里呢贵座啊领袖都找不到了，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在那里没办法在那里能够担负什么责任。那以东的宫殿呢就都是长了荆棘这些棘藜这些这个刺草，这些都是咒诅所带的一个情形。所以在那里所居住的都是那些野狗，那些豺狼那些野山羊，这些箭蛇，这些牲畜，等于说那个地方只适合这些野兽禽兽居住，因为神愤怒审判临到这个地上，这个地上神要毁灭它。那十六节呢他就讲到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侣。前面讲到神对这个权力审判的时候，后面就说你们要去查考宣读耶和华书。耶和华书里面是什么？他说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侣，好像神的话是非常完全。在那里每一件事情神在发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事情带出一个结果，我说他说因为我自己已经吩咐他的灵要将他们聚集，所以他说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他有个伴偶。什么叫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伴偶？就是说神在发出命令发出言语的时候一定有个结果来印证神所发出的话是能相配合的。我想这是说到神话语的一个准确性，神一发命令事情就成就了，同样神的审判一出来的时候一定带出一个可怕结果，神的愤怒在发出来的时候地上就充满神的一个愤怒审判，人在那痛苦在那悲哀，人的哀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当神的话上面神的口在吩咐的时候，他的灵又将他们聚集，然后他也要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远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这段话好像似乎指的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在那分地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的确是用这种方法，是咱们研究在用准绳照着每一个支派他们人数他们地界的多寡把地分给他们。所以似乎在整个世界神的审判当中呢，神的管理人员在那里， 神在那好像带出个局面，带个情形的时候，神照样把他所恢复这个地呢来分配给神的百姓居住。啊，但我这是我个人一个理会，好像神即使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神在那里审判的时候，他仍然按着他的定义在那边管理一切，按着他的旨意，每件事情一件一件成就，按着神的旨意，一直朝神永远旨意在那边定规，在那应验成全。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手一直管理在那里。啊，那到三十五章呢，好像在这里又再说到一个复兴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的书里面一再有这样的情形，刚才提到说，当神在那里借着宣告以色列百姓的罪恶的时候，说出神在他们身上的管教审判的时候呢，后面总是带出一个复兴。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管教都不是要把神的百姓毁灭掉，神的管教、神的刑罚，目的呢是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在他们身上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让神起初拣选呼召他们的旨意，最终能够应验成就在神的百姓身上。这是给神百姓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啊，若只是看见神的管教、刑罚的时候，人好像没有指望，因为前途是那么暗淡，前途好像是充满黑暗。但是总是在黑暗当中，神总是借一些话，借一些应许，让神百姓看见的确前面还是有光明的，前面的道路是一个荣耀道路。啊，所以从以赛亚第一章一开头，神在指责以色列百姓的罪的时候呢，然后到三十五章可以说到一个段落。啊，当整个审判管教结束的时候，就是带出一个复兴的光景。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到那个复兴的光景，他说旷野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要快乐，啊，玫瑰也要开花，花开花繁盛，啊，然后热上加热，而且翻覆，啊，黎巴嫩的荣耀，啊，宾加密沙龙荣华，啊，要赐给他们，啊，他们要看见耶和华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这一节好像先知在宣告说，到有一天复兴来到的时候呢，神的百姓显出来光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像美丽花朵一样欢喜快乐，那里有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神的华美也显在他们当中。啊，因着这样缘故呢，第三节就有一个鼓励的话。啊，他说你们要使软弱所坚壮，无力的妻要稳固，对胆怯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来因为你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感谢神，神在应许复兴出现的时候，一方面在鼓励神的百姓不要软弱，要刚强起来，不要惧怕，因为神必要为他们伸冤，神要报替他们报仇，神要施行极大的拯救。那这样情形是怎么带出来的呢？第五节他就告诉我们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蝎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要歌唱。在这里以前我们提过说，以赛亚常常讲到一段的时候，他就讲到那时那日，那就是讲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出来的结果。那我想刚才提到说是有两方面应验，所以在这里又提到说那时那时那时是怎么样，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歌唱，这是什么？这就是主再来地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一方面的确这是主第一次再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弥赛亚来到地上说他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们记得当施洗约翰下来监牢的时候，他就是打发人去问说，我们等候你啊，还是等候要谁呢？那个主就对那些人说，你去告诉约翰，告诉约翰说呢，瞎子看见，那个耳朵听见，聋子听见，瘸子起来行走。原来主耶稣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做工作就是这些。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当主第二次再来，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但是我想在这里不仅是指在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更是讲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些身上有残缺的人完全恢复起来。这个残缺都是罪所带的结果，但是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完全恢复健康的情形， 他们能够看见、认识属灵事情，他们耳朵能够听见神的话、他们软弱的瘸腿原来不能行走，现在能够起来跳跃像鹿一样、他们哑巴虽然不能讲话，他们能够歌唱，歌唱赞美神，发出赞美的声音，并且不仅人在那恢复起来，整个地也恢复起来，旷野内是没有水，现在水发出来了、沙漠也有河涌流出来了、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所以我们看见整个都是一个复兴的真相、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万物更新的时候所带出来一个荣耀的光景、然后第八节说在那里，在那有一种情形，他说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必不得经过，必专为俗女行走，行路人虽一面也不至于失迷。感谢神，在这里好像看见有一条荣耀大路显出来、有一个荣耀城显出来、这是为那些圣民所预备的，那些蒙救赎的百姓所要走一条道路。正如正如那些诗篇八十四篇说，有一条锡安大道，神明走在这条锡安大道，他们要来到神那里，来到山上，来到那里朝见耶和华神自己。所以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国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就显出那荣耀的光景。这一条路是一个大道，是一个圣洁路，污秽人不能走，只有那些蒙救赎的百姓才可以行走在其中。说到虽然人一昧也不至于失迷，为什么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虽然好像一个无知的人，他们也不至于失迷、我们看见那个启示录末了讲到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呢，那也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道路、若是只有一条道路，怎么会走迷路呢？因为人都是走在这条道路，感谢神，那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我们看见国度出现的时候，在那里所有原来会伤害人那些野兽都不再能伤害人、在前面读过当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个狼豺、跟那个羔羊能够同居住在一起、小孩子可以玩飞石，一点都不惧怕，一切都是会让和平安详那个环境。感谢主，这是将来荣度、将来国度所要显出来一个光景、他说、只有俗民在那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感谢神，到那天的救赎的百姓行走在那条道路上，行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要完全归向神、他们才能歌唱来到西安，来到西安，来到神面前。西安就是神的所在、基督作王、宝座在那里，神的百姓要来到那里朝见他，要敬拜他，要侍奉他、欢乐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借先知多少少已经指向将来国度的出现、更是指向新天新地的出现、所以到以赛亚最末了的时候，就讲到国度，就讲到新天新地、六十五章、一方面讲到新天新地，也讲到国度，但到末了六十六章就很清楚，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在神面前永远长存、这是神给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所看见启示。我想不仅对当时神的百姓来说，也许他们了解明白不多、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更清楚，就看见这是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一个盼望、虽然今天眼目所看见都是萧条，都是败落，都是有荒凉的光景。为什么？因为地上充满了罪恶，因为在那里有罪，所以神的管教审判也在临到地上。所以为什么今天地上许多天灾人祸呢？我想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那当然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是提醒人，人都是一个活在罪恶里面呢，离 人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非常可怕的，神愤怒审判，有一天像碗一样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是人所不能忍受得住的，那是个极大的审判啊，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但是感谢神，就是我们蒙恩的儿女来说，神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盼望啊，说我们眼目不是只看见地上的，我们还是看见将来神要成就永远的事，所要达到的目的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关心注意的啊。虽然我们也曾经，虽然我会也会软弱失败，但是感谢神，神借许多事情来对付我们，来管教我们，目的呢是要把我们挽回过来啊，让我们更多与他的性情有分，让我们更多回到他的心意里面，让我们更多知道如何走在一条正路上，走在这条有盼望的道路上啊。等到有天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有天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它是充满一个荣耀光景啊，就是在启示录最后所让我们看见一幅美丽荣耀光景啊，基督和教会是合而为一的啊，在那不是日夜不再发光啊，有神全能者和羔羊成为这个城的一个灯光，那里充满荣耀哦，充满了一个美丽的景象啊，这是今天地上教会唯一的盼望啊，求神恩待我们啊，记得先知已经在预言里面已经遥遥指向那一天日子的即将来到啊，感谢主，当有天主在的时候呢，所有一些残缺不全的那些软弱关节重新要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完全要复兴啊，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应许，也是我们今天荣耀盼望带领我们啊，讲到这里。
这里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啊。那所以我的口已经吩咐了他的灵将他们聚集。那么有人呢花很大的功夫啊，把这个神的话那么查考呢，那么都可以找到每一句话，那么都可以找到他的另外相对的话啊，从前面跟后面连在一起啊，那么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单独的。我在想呢，这个说到半偶，也说到神话语的那个的特性啊，那么他不是可以，他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啊第二十节他说呢，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他这私意解说有两种解释啊，一个是按照个人的意思来，每个人个人的领会来解说，那么另外一个的解释是说，他都不是用不能神的这个预言都不是在单个地方用单那一处的圣经来解释他自己啊。那么我想这两种翻译都可以啊。那一个是那个神的话呢不能够照我们的意思来解释，要照神的意思，因为是圣灵的感动写出来，所以要圣灵自己来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到这个神的话没有单处用单处单个地方来解释他自己，那么神的话呢他总是有伴偶，他总是有这个另外的经文呢可以用来佐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说，我们解经的时候要以经解经呢，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那个神的话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不清楚，那么他在别的地方他会更显明的出来啊，他不会有一个真理呢他只在一个地方讲，他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讲，他单独就会说出来的。如果有这样的经文的话呢，常常是属于不明确的经文，不能拿来用来定教义。那所有能够定教义的经文呢，都是能够神自己的话能够自己能够解释的。那在一个地方不清楚，那他有时候他经文不清楚，那他就必须要用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那他总是有伴偶的，他总是神总是用自己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话。我们用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某一段地方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查考是不是有类似的经文哈，那么可以用来佐证的 啊，这是因为我想，有没有这句话是不是到一个地步，是所有的话它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不晓得哈。那么这有人这么做了，那可能真的是一直可以。但是至少呢，这句话呢说到神的话，他都可以用自己来做佐证的哈，在自己来解释他自己的。我们已经解经了，而不是人，不是可以照自己的私意来解释的，不是在，也不是照着单处那一段的经文，那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单单从那边来再解释啊，一定是有其他经文做佐证的。那第二点呢，我在交通啊，他好几次说到那个他的神的神必来报仇哈，要施行极大的这个报应。那么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这些仇敌来呢，来攻打以色列人呢，主要是神的意思啊，因为神要这个审判他的百姓啊。那么有座神直接就降灾啊，他直接降瘟疫啊，像在大卫时代的时候，他那个就降下瘟，因为这大卫做错事了啊，所以他直接降下瘟疫。那么很多时候呢，那么神是借着这外邦人啊，就把旁边的四位的仇敌来管教以色列人啊，像这特别是在四世纪的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去拜周围的偶像啊，所以神就兴起啊，周遭的这些百姓啊，亚门人啊，摩亚人啊，这个这以非利士人啊，那个对，成为他们的仇敌啊，成为那管教，然后把他们带回来啊，是被受到管教了，他们回来。我在想这边呢，他这边说到好几次，他说到这个仇敌的时候呢，都不是指着神要借着这些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啊，因为这些外邦人在那个起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么这都不会超过神的旨意的。如果是神借着他们做事情啊，那么不是讲的这些事。但是呢，有的时候就算是神不做事情啊，那么不是神在管教的，那么这些外邦人还是成为他们的仇敌。比如说像大卫他刚刚做王的时候，那么刚刚在做王了，那个然后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他了。那么大卫做王那个他在犯罪以前的光景非常的好，他整个以色列的光景也非常好。那么就是仇敌就是那个的他百姓的那个对头啊，所以那个在大卫起来祷告啊，要怎么样去在那个在应敌啊，所以用前面打，从后面打哈，那个那个非利士人，而且那个之后呢，那么亚门人啊，还有那个亚兰人的也都来攻打他啊，这个没有什么原因的哈，就是他们不愿意见到以色列人那个兴起啊，所以这时候呢，他们确实成为神百姓的仇敌啊。啊，有的时候呢，那个神呢借着这些周遭的百姓呢，管教神的百姓的时候呢，那么神也给他们那个量下界限的哈，他们那个他们有时候就是那个残害过了头了啊，那么这那个神只要他们来那个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呢，他们有的神的好像这个神的这个。与许可呢，他们就残害过度哈、把以色列人那个迫害到一个地步，连神都没有办法看都看不下去了哈，所以神就亲手的起来自己来报仇啊，自己要领导。那么就说到这个只要是神的百姓呢，在神的手中啊，那么神总是有他自己的界限啊，神那个看顾一面他。要管教啊，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说到许多他们的灾难，以色列人的灾难都是因为神管教的缘故啊，那个直接的管教就间接的管教，但是神的在他们身上管教有个目的的，是要把他们有一天把他们都要除去他们拜偶像的病，要除去他们在地上的恶行，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啊，这是神的目的啊！神不能目的不是要把他们完全灭绝啊，神是要他们能够悔改。那之中有一天呢，在这个国度里面的时候，要成为他自己的百姓啊，这是那个神在身上是用做的。所以这个神管教列邦跟管教以色列人呢，或那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一样哈。当然，至中国当他这个在列邦当中也要拯救人啊，不过那是遭到后来的事情啊。但是他在以色列身上呢，神的工作也深也重啊，也比列邦来的管教都来得重。 那么因为最终他要借着这个以色列人带进一个救恩呢、啊，就是弥赛亚啊，那个救恩是从以色列家出来的啊，他就特别看顾保守，这最终的目的也是要能够让万人能够归向神。
这两章呢，就是以赛亚这个说预言啊，差不多到此为止啊，从啊十三章开始呢，这一大段的预言呢，就到这里结束。那结束呢，三四章乃至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临到全地啊，那这个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你比方讲在啊最明显的到了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呢，啊十一、十二、十三章啊，当列国要来围攻啊。耶路撒冷啊，主要裂天而降啊，来毁灭这些列国。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启示录啊十九章啊，当主耶稣带着他的啊使者骑着白马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与列国征战。这一个毁灭的情形呢，我个人觉得在三四章呢必定应验，好，所以神的话呢句句都要定准。在这里，在以赛亚的时代已经将这个很详细的把它描述出来，然后到了三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啊得赎的日子，换句话说国度啊，因着啊弥赛亚的第二次回来，要建立在地上啊，那一切呢，万物都要复兴，人呢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虽然神的旨意在地上呢。借着以色列人要来成就，但是人有诸般的失败和软弱的，但是神至终仍然要成就他荣耀的工作啊！刚刚弟兄们也都提到，神在啊一切的事上虽然不断的管教他的百姓，但是至终神所要带进的荣耀呢，仍然不会失败，神必定要自己来成就这一切的荣耀啊！而且国度将来在地上所彰显出来啊，不仅带进国度那一个和平啊、荣耀、公义和公平、祝福，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大地完全被改变过来啊，不管气候也好，不管这一个动物啊所造的万物那个属性，那个啊里面的本质呢，好像都被完全的改变过来。蛇、狮子不再吃其他的动物，他们居然吃草而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掌管这一切啊，没有一件事在神的手中啊不得着成就。我们看见人啊常常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啊所发生的事情，气候变化是因为人啊这个破坏环境啊，使用太多石油的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因为人犯罪太深恶啊，得罪神太厉害了，还不知道悔改，反而用这些自然的现象要来解决人类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心真是要转向神，看到神是全能的主宰，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他能够改变一切，他允许这一切发生，提醒人要赶快悔改。
我想以赛亚66章的头一章到35章是一个段落，一个结束。那36章到39章的书是插进去一段历史啊。我想这一段历史呢，特别到36、37的哈，38到36、37啊，特别讲到亚述要来攻打犹大国，就是西西家作王时代。这一段是很特别啊，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这一段圣经呢，圣经三次提到啊，列王记下由历代之下都提到这一段历史啊。那为什么在先知书又提到这一段历史呢？当后面提到西家末了生病那种最后失败的光景啊，所以我想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啊，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想这一段历史是插进去的。那4章开始有个新的段落开始，好像整个局面情形又不一样啊。神上来开始说安慰话啊，安慰他的百姓啊，因为前面所带出来的结果啊，神的审判管教啊，经过去以后呢，神有安慰出现啊，给他百姓的一些鼓励话。我觉得以赛亚书的确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好去默想好寻求啊，因为很多地方我们不是很理解啊，因为就是我们这些有限的属灵认识好像也是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总是摸到一点里面的生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啊。神的话不仅是要我们来解释，神的话呢是成为生命的灵啊，生命的粮食供应我们。如果我们摸到了生命的粮食，摸到生命的灵的话，自然而然里面就得到供应，得到鼓励啊，也得到安利，得到力量。我们就知道如何现在生活在地上啊，过我们地上的生活啊。好，若是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交通，我们就停到这里啊。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但愿你自己的话没有突然返回，仍然求你借着那个圣灵继续把这些话说在我们心中，随着年日的增长，让我们里面属灵悟性更多，明白更多，知道你在你百姓身上所定那永远荣耀之意，最终要应要成就。谢谢主，把这样荣耀盼望赐给你儿女们，让我们今天真的活在这个有荣耀之望里面，我们就知道如何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知道如何忠心服侍在你面前，好像那天你在临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迎接你，并且能够得到你的称许。谢谢主，早晨将与我们同在，也继续把底下信息的机会波饼机会都仰望在主手中，带领的儿女们一同在主日早晨一同来敬拜，一同把心全然归给你，将心得到喜悦。谢谢主，将天父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